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无论是《慢慢成长记》还是母子两地书，我们都会发现高老师养育的一儿一女两个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从小都喜爱读书，而且读的都是经典书籍，极富文学和艺术价值内涵。这当然不是孩子们天生就有读书的兴趣，事实上喜爱读书是一种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后天环境的熏陶和培养的。我想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学校读书的家长们，应该都希望孩子有这种喜爱读书的能力和兴趣吧。但如今网络游戏的盛行，手机信息的海量繁杂，连家长们都忍不住每天在手机网络上流连忘返，更别说自控能力更弱的孩子们了。读书真成了孩子们要应付的功课而已，而自觉自愿读书的能力，欣赏文学艺术思想的兴趣能力，几乎在现代人的身上普遍遭到退化。也正因此，高老师90后和00后的儿女从小就养成的读书能力，让唐曼我倍感惊诧。今天透过高老师的文字，我们来看看孩子的阅读能力是如何培养起来的。
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
用心陪伴，让爱有方。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
学龄前儿童会背几首意境简单、文字优美的古诗词，在今天可能是普遍的孩子都能做到的事。但一个小学生能读懂初高中或大学生才涉猎的比较艰深难懂的古诗文，就不能不让人惊艳到了。请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古诗文原来很好玩。慢慢妈写道，我认为文字有两种价值，一种是思想价值，一种是审美价值，有任何其中一种就是好的文字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要价值在审美，语言之美，意境之美，所以哥哥小学的时候，学校要求背《弟子规》，我建议他说，你可以把背《弟子规》的时间用来背诵那些真正有价值的古诗文。背诵古诗文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没有，但是我相信古诗文有润泽人心的价值。当你面对一池残荷，你可以想到“红藕香残玉簟秋”；当你看到夕阳照到水面上，你可以想到半江瑟瑟半江红；当你面对蒙蒙细雨，你可以想到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当你欣赏一株菊花，你可以想到莫道不销魂卷帘西风 人比黄花瘦，这些都没有实用的价值，但这时你的心中会有一种难以言表却让内心柔软动情的意绪，让你对世界、对生命、对人生有敬畏、有依恋、有爱。这算是无用之大用吧。这一年多来，慢慢背诵了一些古诗文，比我想象的要容易和有乐趣的多。读和背古诗文肯定需要引导的，完全靠孩子自发的可能性不大，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引导者自己先要爱这些古诗文，然后用一种很好玩很有意思的态度介绍给孩子。比如慢慢背诵的第一篇古文是《后赤壁赋》，我现在不记得当时为什么选了这一篇。我先跟他大概说了三苏的故事，父子三人一同进京赶考，唐宋八大家一家占了三个，父子兄弟情深意志，然后又介绍了苏轼的性格、人生经历，比如洒脱、正直，还有杭州的苏堤、惠州的朝云暮、流放海南等等。然后说到《后赤壁赋》，苏轼有多么疯狂，晚上和朋友在江边赏月，几个大男人真是够浪漫的，赏月还不够，还要去爬山，履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囚笼、攀七谷之危巢、抚逢迤之幽宫，客人不敢跟着去，他一个人就这么爬上去了，爬就爬了，还哗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想想那是什么情景，夜深人静的夜晚，一个人在江边借着明月之光一路攀爬到了悬崖之上，应该还穿着长衫，孤身一人对着江水、夜空、明月大声长啸，是不是又搞笑又浪漫？因为我们曾经冒着大雨去爬山，感受暴风雨中登山的感觉。我总是鼓励曼曼做冒险的事情，所以他对于苏轼的疯狂完全能够理解并且欣赏。在我的笔画和解释中，他哈哈大笑，我也哈哈大笑，于是他就这么读起来了，毫无理解的障碍。我想婴儿在听我们的语言的时候，岂不是比小学生听读古文更加摸不着头脑？可是他们竟然懂了，还学会了。所以我通常不做逐字逐句的讲解，只说说大概的意思，或者他哪里不懂问起我，我再回答他。我不要求他背诵，我说你不要背诵，你只是读熟它就好，但读着读着就记下来了。《长恨歌》我基本是如法炮制，先跟他说说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再说说我当年背诵这首诗的情景。同样我不要求他背诵，只是诵读，因为如果提出背诵要求的话，孩子被吓着了，而且带着任务去读也失去了读它的乐趣。虽然不背，但是读多了自然就记得几句。当曼曼跟我说他背下来了几句，我表达出我的惊讶与欣喜，请他试着再背几句。就这样一段一段的，没有压力，没有目标，不知不觉就背下来，比我预想的时间要短得多。把《长恨歌》背下来，给曼曼很大的鼓励和信心。再去背《木兰辞》《短歌行》《葬花词》以及《唐诗宋词》，真是太容易了。不设目标，不做要求，单单的享受这些古诗文的美，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和人情世故的感叹，自然就记了下来。背诵不是目的， 欣赏才是意义。
从宇宙知道什么是无限，从太阳知道什么是永恒，
神奇的运行教我什么是规则，
四季的变化教我什么是有序，
夕阳告诉我什么是美丽，
花落告诉我什么是甜蜜，
雪花告诉我什么是纯洁，
小鸟的歌声告诉我什么是快乐。
漫漫成长记，我是唐曼。除了欣赏、阅读和背诵古诗文，在漫漫的读书生活这篇故事里，我们还惊讶地发现，还只是一枚小学生的漫漫，在妈妈的指导下已经读过许多的世界名著了。漫漫妈在文中说，我很感恩漫漫像哥哥一样，对于校园文学、网络文学似乎有天生的免疫力，只是有一段时间他特别喜欢看沈石溪的动物小说，连着看了好几本后，他说其实他很不喜欢沈石溪小说中的血腥。我带他到图书馆借了很多外国人写的动物小说，他说从来都没有血腥的内容，大多数蛮温馨的。那段时间他就看了几十本动物小说。哥哥小时候喜欢读历史和中外名著，曼曼则喜欢读外国的名著，比如《简爱》《傲慢与偏见》《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93年》《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误读孤儿》《基督山伯爵》《荒野的呼唤》《儒勒·凡尔纳的所有小说》等等，其中《简爱》和《荒野的呼唤》是他百看不厌的书。不过这些书大多是少年版，到了五六年级，我说再读少年版有点不太合适了，试着让他读原著，比如《巴黎圣母院》。他说太多景物描写和评论，而且老是打岔，这的确是雨果的特点。当然他也承认原著的描写更细腻更丰富。我说看不下去的内容就跳过去。上个学期我推荐他试着读约翰·克里斯多夫，厚厚的两大本，我还是从说故事入手，跟他说贝多芬的故事，特别是他小时候的苦难生活。罗曼·罗兰以贝多芬为原型创作了约翰·克里斯多夫这个形象，这样慢慢就有了一点好奇心。不过他读得有些艰难，有时候他说好闷呀，看不懂。我就笑笑说的确是有的地方是不容易懂，看懂多少是多少，不喜欢的地方就跳过去。有时候他说挺有意思的，看了400页之后他还是放弃了，他不喜欢克里斯多夫暴躁的脾气。那就先放下吧。我推荐他看绿衣亨利，他说看约翰克里斯多夫对我很有帮助，因为我在看别的书觉得太容易了。绿衣亨利显然更容易读一些，虽然这中间他也有说闷的时候。他说
我发现我读书记不住，读完一页就忘掉一页。
我问他，那你读的那一刻开心吗？喜欢吗？他说，
喜欢。
我说，那就够了，就享受那一刻的快乐吧，不用想记不记住的问题。读到最后，他说，
越来越好看了。
他还跟我说，
我发现当我想给自己定个计划读多少页的时候，我就总想着读了多少页了，反而读得更慢，还容易忘记。当我不去想读了多少页的时候，反而就读得快乐。
我说，是啊，读书本来就是很享受的一件事，什么目的都没有，什么都不用想，单单享受阅读的快乐就好了。他说，
我就不能像你小时候读书那么专注。
我说，每个人都不一样，你不需要跟我比，只要阅读能够给你带来快乐就好了。慢慢喜欢读书，但是没有什么计划。我的两个基本原则是，第一，读喜欢的书，即使我推荐，也会由他自己选择读或者不读。第二，我会对书的质量略有把关，若是不合适，我会如实相告。而归根结底，第一条原则，读喜欢的书是最重要的。庆幸的是，到目前为止，他对书的选择基本正确。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
慢慢成长记，我是唐曼。听了小曼曼惊人的阅读力，我们再来听听高老师的儿子从小又是怎样被妈妈培养成喜爱读书的习惯。在《小三国迷的诞生》这篇故事里，高老师写道，聪聪就是儿子的小名，三年级开始看三国，他从小成为一个三国迷、评书迷，而不是电脑迷、游戏迷，在现实生活中不免显得有点另类。电视台、电台曾几次采访过他，聪聪是怎样成为一个三国迷的？这其中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他五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带他在校园里散步，他让我给他讲故事，我想了想，不讲童话了，讲一段三国的故事吧，看他听不听得懂。于是就选了一段草船借箭。听完，我问他，好听吗？他说，
好听，再讲一个吧。
我就讲空城计，问他，怎么样？他说，
太好听了。
以后他就老要我给他讲三国的故事。我说，要不你听磁带吧。带他到书城买了两盘上海音像出版社出的专门讲给儿童听的三国故事，这一套磁带共有六盘，但我不给他一次买全，一是为了让他先把这两盘听熟，二是为了保持他的热切和渴望。人的愿望若是很轻易得到满足，就会不珍惜，而那种渴望某种东西的感觉，是一个人应该享受的。 我不想剥夺他享受这种感觉的权利。果然，他听得非常投入，终于可以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了。在他强烈的要求下，我再陪他去买了两盘，后来就把六盘都买了，并且还买了同一系列的《水浒故事》。他那时最向往的地方就是上海，因为上海有上海音像出版社。爸爸的朋友又知道聪聪喜欢三国故事的，便送了他一套《三国演义》小画书，共有60多本，一本一本的，他渐渐看完了。我问他，看文字的东西是不是比听更有意思？因为文字里讲的故事更多。他表示赞同。我说，有一种书是没有图画，只有文字的，那才精彩呢，故事更多，也更详细。问他有没有兴趣看，他说有。我强调那是没有图画的，他说没关系。于是我给他买了一本少年版的《三国演义》，这时他6岁多。这本书他看得非常入迷，并常常和我感叹道，文字太好看了。用了一个学期的时间，他把《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少年版和《西游记》都看完了，最喜欢的还是三国。我又诱惑他说，其实这不是原著，是改写的，比较简单了，原著比这个还要精彩，故事还要细致。看他很惊异的样子，我又加了一句，不过原著你看不懂。他马上就反驳说，谁说我看不懂，我能看懂。我说，你真的看不懂，是古文，很难的，妈妈是初中才看的。聪聪说，我肯定看得懂。我说，这样吧，你先看，看得懂就看，看不懂就不看，没有关系。于是我特意给他买了一本新课标推荐中学生必读书目的那个版本的《三国演义》，并指给他看，说，你看，这是给中学生读的，你要是读不懂就不要读了，先试一试吧。我固然是在用激将法，但也的确担心他读不懂。可他读下去了，我很是惊异，问他，你怎么读懂的？他说，这些故事我都很熟悉了，所以一看就懂。我问，哪种最好？他说，还是原著写的最好。他迷三国，迷到见到有关三国的书就买，后来还买了一套三国人物传记。从5岁第一次听三国故事，到8岁看三国原著，期间整整3年的时间。有一天逛购书中心的音像店，见到袁阔成讲的三国评书磁带，厚厚实实一套300多盘，他表示兴趣，我先给他敲敲警钟，这叫评书，也是讲故事，但这种讲法你不一定喜欢。商量之后，我们决定先买几盘听一听，喜欢了再买。我以为他不会听得下去，但他竟然听得下去，而且着迷了。每天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把录音机打开，不但听，而且讲，讲给我听，讲给任何喜欢听的人听。实在没人听了，他就讲给自己听。有一天，他把录音机送到我跟前，说，给你听一样东西。原来是他讲的评书，讲了半个小时，近乎完美。这一段是他买的磁带中没有的。我问，磁带里没有的你怎么会讲？他说，我自己编嘛，三国故事我多熟啊。至今他依然喜欢三国，时不时的会把三国翻一翻看一看。
耶稣爱我，我知道
从哥哥匆匆到妹妹慢慢，两个孩子喜欢上阅读都是从妈妈讲故事开始。其实听故事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每个孩子包括成人都喜欢听故事。故事能激发人丰富的想象力和情感共鸣，从而对与故事有关的书籍产生浓厚的兴趣。孩子的心灵世界很单纯，从小容易喜欢上阅读，而且一旦喜欢就会变成终身的习惯，而这个习惯会让人终身获益。当然，就像曼曼妈所说的，孩子的阅读不可操之过急，一定要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没有前面一系列的铺垫，一个8岁的小学生很难读懂像《三国演义》这样半文言的小说，而且如此大部头的著作也很难让孩子耐下心来从头到尾的读下来。做父母的要学会等待，等待他的水到渠成，父母的引导也是必要的，这样孩子会少走一些弯路。但引导一定要孩子自己情愿，不能强迫。听了今天的故事，你知道怎么样培养孩子读书了吗？欢迎写信分享你的收获和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序、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真的爱，
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
你们让我学习长大，
让我梦想飞翔。